圣洁威严的真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不配能够聆听你的话，我们更不配作为你的子民，作为已经订婚的人，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等候将来那一天跟耶稣基督我们的新郎永远在一起。那么主啊，求你通过今天这段经文来让我们更加明白，耶稣基督的确是最美好的一位新郎，让我们更加明白他是这样一位奴仆君王。垂听孩子的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希望大家不要关闭圣经，打开1536页，然后里面单张有一个大纲，我们可以一起聆听神的话。否认自己，自我牺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不对？每个人都本能的注重自己，注重自己的益处，对不对？不管是排队还是和别人攀比，我们都不想落在后面。有没有人喜欢在后面？没有。那么近几个礼拜，在国内许多30来岁的女性不敢想象回家该如何面对家人的压力。弟兄不要笑，这是很不容易的。那么我相信我们都听说过一个比较新的企业，现在可以组一个男朋友，为了回家得到了家人的认可。到底为什么许多父母那么的愿意孩子尽快结婚？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孩子着想吗？如果孩子没有成家立业，将来自己怎么能放心呢？其实谈到自己的两个闺女，孩子啊，我知道，但我相信很有可能将来我对他们的关心也会表现出我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若他们没有结婚，若他们将来没有给我自己的孙子，就会如何影响我的安全感、我的满足感、我的自尊心？否认自己，自我牺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当然这不限于刚才所描述的情况，我告诉你，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会令我们感到有一点沮丧。如果到了最后你感到被谦卑下来，你就聆听了神的话。最后我们感谢主，也会发现在人不能，在神却可以。不可否认的是，9章30到10章31节是蛮长的一段经文，所以谢谢以南两段都读了，但其实是一段。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么长的段落，是因为咱们要小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一段它确实包含许多内容，但其实都围绕着同一个话题，同一个题目。在经文的开头和结尾，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马可明确地提出跟从耶稣关键的原则。看看9章35节，然后10章31节，9章35节，然后10章31节，什么原则呢？先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别忘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在哪里。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刻还没有到。9章31节，你看 耶稣先要怎么样呢？他先要教导，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他先要教导他的门徒，完成天父所托付他的那个使命之前，他首先想让他的门徒明白，更加明白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以及他们应当所表现出的回应。那八章结尾，耶稣已经宣布他先必受苦，然后跟从他的人同样先要被羞辱，失去自己的生命。我们两三周之前，我们是不是很受挑战？听到这一点，那么即使上一次我们看到耶稣所给我们的确据，好像老样子，门徒理解的进步非常慢。九章三十一节，你看，耶稣再一次重复他必定受苦的预测。然而，第三十二节，门徒仍然不明白耶稣的话，他们也不敢问。其实马可也知道，作为读者，你我往往也会学得很慢。所以接下来马可让我们继续探索为什么耶稣必须受苦，并且如何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先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先。那么当我们思考这关键的原则，我们会注意，其实这跟八章结尾的原则比较像。大家记得没有？上一次我们看到的，其实前两次都看了这个 picture， 你记得吗？不是你愿意不愿意失去生命，而是你什么时候必定失去生命，在短暂的现在，还是在将来的永恒。那么这一次同样，我们会发现这是非黑即白的，不是你愿不愿意在后，不是你愿不愿意落在后面，而是你什么时候会落在最后。马可这样安排他的材料，使我们要明白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马可想让我们明白，否认自己是必要的，但同时是不可能的。什么意思？否认自己是必要的，但同时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会集中在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但与此同时，我们会简短的观察这些道理如何渗透整个段落。好，朋友，我们会发现这个人是非常明确的案例，它会使我们理解这个原则。那个原则你还记得吗？否认自己是必要的，但同时是不可能的。这个人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看看他提的问题，第十节，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是个好问题。而且这个人说不定很自信地问到耶稣，好像他在确定是否他方向对头。刚开始我提到成家立业的压力，我相信今年无数的亲戚还在商量孩子上周所带回家的男朋友，不管他是真的还是组的，他们肯定不知道是组的是吧，反正这些小伙子肯定留下一定的印象，对不对？虽然不能肯定十七节的这个人一定是个小伙子，但我知道要是十年以后我的孩子把这样的男朋友带回家，我一定特别高兴。为什么？有谁不会喜欢这样的人？你看他很正直的一个人，他孝顺父母，他富得流油，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花花公子，他是非常正直的人。显然他的自我评价也很有自信， 你看第二十节，
他很有自信，他对耶稣说，老师，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望着他，心中爱他，他没有批评，他心中爱他。然后他补充他的标准，注意，他不是为了让他绊倒，而是因为爱心。他一针见血地挑战他。
咱们一起读第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
难道耶稣真的是觉得有钱是不好吗？富有的基督徒一定同样要变卖所有的产业送给穷人吗？整个向下文让我们知道耶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到了马可福音的结尾，我们会接触很富有的亚利马太的约瑟来树立一个榜样。那耶稣干嘛设立这个挑战呢？这个人不讨先喜悦，不是因为他拥有钱财，而是因为耶稣知道对这个人来讲，他的产业太重要，甚至胜过任何别的。摩西的诫命，这个人当然知道，但很有意思，第十九节，耶稣所列出的诫命，你有没有注意到，实际上只是十诫中其中的六个，对不对？它并没有包括第一条。第一条诫命是什么？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他之所以不愿意放弃他的产业，是不是因为他个人的保障？他个人的保障，他个人的保障已经变成他的别的神。他把财富，他把产业放在首位。那怪不得耶稣说，有钱人进入神的国多么困难。有可能我们当中一些非基督徒朋友们，也许你们正在想，耶稣的标准是不是有一点过分了？这个人是特别的正直，他是道德模范，难道做这样的一个好人不够吗？我用我的婚姻来做个比喻，好不好？想象一下，今年，这是想象一下，好吧，没有发生。今年七月三号，我跟贝克去吃饭，享受浪漫的夜晚。当我盯着他的眼睛，拉着他的手，是十八年以后还是这样，我这样说，今年庆祝十八年的婚姻，感谢主，感谢主，我不但仍然爱你，我越来越对你忠诚。老婆，你知道吗？我最近没有情人，现在很少去妓院，最多一个月一次，98%的时间我很忠诚。朋友们，在婚姻关系，大部分的时间忠诚是不够的，对不对？那么对神来讲，就更不用说了。通过这个挑战，耶稣揭露出这个人的心。否认自己是必要的，但同时是不可能的。耶稣爱他，耶稣也爱你我。要是耶稣设计类似一个挑战，让你自己弄清这个原则，他会说什么呢？不一定是产业，因为也许你说，我根本没有什么产业。那当然，个人的保障未必是钱财。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 他会怎么说完呢？你缺少哪一件？他会说什么？去放弃你教育或者职业的目标，放弃得到父母的认同，放弃买到自己的房子的这个梦想，放弃结婚生孩子，你愿意放弃否认自己吗？否认自己是必要的，但同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个人的保障只是一个例子。九章三十到十章三十一节也包括一些别的例子。你看九章三十三节，耶稣对门徒提问，提问什么呢？你看第三十三节，九章三十三节，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耶稣想把握机会教导门徒要如何跟从他。那么当耶稣提问，门徒会怎么样呢？肯定特别尴尬，对不对？为什么？毕竟他们在彼此争论谁最伟大。那么接下来耶稣领了一个孩子来叫他站在他们中间，然后把这个孩子当做一个至关教具。至关教具，咱们一起读九章三十七节。九章三十七节，凡我们之所以难以明白这个原则，耶稣的逻辑，是因为现在如何看待小孩子跟当时的文化截然不同。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在当时的社会，孩子根本没有任何地位，没有受到任何重视，一点不像现在的小皇帝。那为什么我们往往难以关心身边没有地位不起眼的人呢？坦白的说，他们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当时的孩子不会给成人带来任何什么益处。其实也有，但是你明白他的意思吧？礼尚往来，这个是肯定明白。礼尚往来是不是根深蒂固？当然有时候人们愿意着想关心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不能礼尚往来的人，但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不是否认自己，而是尽量让别人认为我们真伟大，我帮助了那个无家可归的人。你看见了没有？不是否认自己，而是尽量让别人认为我真好。我们过分关心个人的声誉，个人的声誉。九章三十八节是不是很经典的例子？门徒在呻吟，这个人他怎么敢这样无谓的参与我们的生命？这个人是谁呢？他干嘛没有跟从我们？很有意思，不是跟从耶稣，而是跟从我们。听到耶稣的呼召，背起十字架跟从我。我相信咱们一些人立刻想到自己的服侍，自己的服侍，我的事工，要么是设计的带小组，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服侍别人，要么是被毁谤、被羞辱，因为组织福音饭局。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不是例外的。有时候咱们是不是过分关心个人的声誉？只是我吗？不行，耶稣说先的会在后，以后的会在前。弟兄姐妹，否认自己是必要的，但同时是不可能的。或多或少我们都注重个人的保障，个人的声誉，以及个人的私欲。个人的私欲，咱们一起读九章第四十二节。
九章四十二节，如果有人
如果真的把自己放在后面，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毫不留情的对付个人的罪。这个小弟兄就是谁呢？就是前面三十八到四十一节那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也就是一个平信徒。耶稣说，让这样的人跌倒非常的严重。若我们过分轻视自己的罪，这可能会影响别人。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是毫不留情的对付个人的罪，很有可能我们的影响会让身边的基督徒同样犯这个罪。耶稣是不是把他的标准放得太高？无论我们的手、我们的脚、眼睛，只要它使我们犯罪，我们就应当把它砍掉。我发现好像没有一个人按照神的话来做。当然耶稣不想让我们字面的去引用，毕竟他早就说过一切恶事，马可第七章，一切恶事是从人里面出来的。少一只眼睛当然不会除掉贪婪，不会除掉嫉妒或者任何其他的私欲欲望，但他故意这样极端来使我们意识到否认自己是必要的，但同时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否经常想起犯罪的选择会如何影响身边的弟兄姐妹？要是我们现在失去自己的生命跟从耶稣，我们就应当愿意走这条极尽化的路。朋友不要误解，这一点不像我们开玩笑说购物以后要发誓要剁手，没有，没有什么比耶稣这里所讲的更严重。耶稣三次重复被丢进地狱的警告。第四十七节，只有一只眼睛进神的国，总比你有两只眼睛而被丢在地狱里好得多。那么听完这一点以后，我估计我们一些人正在想，那以后我真的要更加努力，我要在今年要把个人的私欲置于死地，更加努力。要么是渴望报复，可能是我们单位里的什么让我们犯死的一个曾经得罪我们的一个同事，要么是渴望报复，要么是浏览色情网站，要么是过分关心自己的外貌。如此的私欲要尽快除掉。也许还有一些人跟第十章有钱人的反应比较像，不是啊，我要更加努力，而是你看第十章二十二节，当他终于明白这个原则，就是否认自己是必要的，但是不可能的。你看第二十二节，那人听见这句话，就变了脸色，悠悠愁愁的走了，感到非常沮丧，甚至绝望。无论是个人的保障、个人的声誉、个人的私欲，你知道，否认自己，把别人放在前面是应当的，但过去不管多么努力，你再一次被失败，你再一次失望。弟兄姐妹，我也是，有时候听神的话，听一个讲道，我很被鼓励，然后特别好，第二天更努力，再次失败。在人是不能的， 第二十四节，进神的国多么困难，这就是耶稣骑骆驼比喻的目的。我不是骆驼专家，但我也知道耶稣的这个试验是不行的。下一次你去动物园，或者有机会去新疆的沙漠，或者甘肃的嘉峪关，你真的没必要做这个试验，不要浪费时间。骆驼永远不可能穿过针眼，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更加努力一直不行，我们无法遵守神的律法。世间有财富的男人，他刚开始以为他可以，但通过耶稣的测试，他知道不行。十章开头，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对话也是同样让我们看见我们无法遵守神的律法。你看十章的一到十二节，关于离婚，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实际上是个让步。耶稣在第五节解释他主要的问题，你看第五节，耶稣说，因为你们的心硬，摩西才写这条律给你们。今天我们来不及探索离婚这个话题，若你想多了解一下基督徒是如何看待离婚，今天晚上如果你再参与我们的微信群，我会发给大家一个文章，好不好？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读，不感兴趣就不用了，更好默想今天的这个经文。如果你自己经历过或者父母经历过，你想多了解你可以读。这里马可的主要目的不是教导基督信仰对离婚的理解，不是，这不是他的目的，而是让我们弄清我们的心硬。既然我们宁愿注重自己，我们就根本无法遵守律法。为什么离婚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注重自己？当然有例外，但耶稣的重点很清楚，我们无法遵守律法。其他宗教都跟第十章有钱人的错误理解是一样的。一开始那有钱的人以为他是个好人，如果可以进神的国，那至少我自己应该有希望。我做了这么多，我经常否认自己，我帮助别人，如果任何人有希望，我应该有希望。其他信仰都是这样的，努力虔诚。那个有钱人当时他没有明白耶稣在第十八节所强调的真理。你看十章第十八节，在人是不能的。你看第十八节，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除了神以为以外，没有良善的。明白吗？是一个很大的段落，但是从头到尾，马可想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行，我们不可能的，我们的心硬，在人是不能的。难怪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在人是不能的，但是感谢神，在人却可以的，在神却可以的，在神却可以。那么结束之前，咱们简短的开始思考神的救赎。第二十六节，门徒他们终于问了一个正确的问题。你看第二十六节，这样谁可以得救呢？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个人肯定有希望，他是个有钱人，而且很正直的人。有钱人在当时的文化啊，肯定是蒙神的祝福。如果他没有可能，那谁可以被得救呢？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 在这个段落，耶稣却没有解释神到底怎么能让自私的你我可以被得救。但是有一句线索，看第十四节，十章十四节，神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十四节，孩子。咱们要像孩子，不是说咱们要作为单纯无罪的人，绝对不是。你问问这里的父母，他们就马上告诉你，孩子不这样。耶稣已经揭露了人们的心硬，没有人是良善的，只有神。那么怎样才像孩子呢？第十五节，咱们要接受，咱们要接受。孩子是接受的专家。我们已经提到，当时的孩子根本没有自己的权利，他们只能接受。其实现代的孩子是一样的，小皇帝也是只能接受，很清楚，他不能靠自己，只能依赖父母。我的孩子饿了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说啊，我赚了多少钱，我有没有可以买得起，我去商店去买一些吃，不会的。他们依赖父母。朋友们，同样我们要承认我们对神的依赖性，这是很不容易的，是不是？在座的非信徒朋友，我相信你们从小一直被鼓励要靠自己，要努力。我只学过了一个成语，是这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从小是吧，根深蒂固。但是耶稣所讲的是，我们是小弟兄、小信徒，也就是说，我们非要接受人子的服侍不可。下一次我们会学第十章的结尾，它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耶稣如何来服侍我们。我们会看见耶稣那真的为首的，成为众人中最小的，都是为了使最小的、不起眼的你我，将来可以为首的。我再说一遍，耶稣那真的为首的，成为众人中最小的，都是为了使最小的、不起眼的你我，将来也可以为首的。不管你是基督徒朋友还是非信徒，咱们一定要承认我们是最小的，耶稣是大牌，先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让我提问，你何时会在后呢？不是你愿意不愿意落在最后，这是肯定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你会落在最后？在短暂的现在，还是在永恒的地狱？现在否认自己是必要的，但同时是不可能的。咱们只能谦卑下来，像孩子接受神的救赎。此后呢？接受神的救赎以后，我们确实要跟从耶稣。虽然否认自己是不可能的，不是说被得救之后不用考虑，没有，我们被得救是为了跟从耶稣。我们要跟从耶稣作为世上最后的人，放弃个人的保障，放弃个人的私欲，放弃个人的声誉，谦卑的服侍。具体如何服侍呢？下一次我们来一起探索。我们现在一起做个祷告。全能的上帝，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使我们被谦卑下来，让我们看到我们靠自己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们根本不可能遵守你的诫命。不管我们多么的努力，我们的心刚硬，我们本能的 以自我为中心，注重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那么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在人是不能，但是在你却可以。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接受你的得救。那么帮助我们下面来讨论，然后以后来默想，使我们真的来体会我们对耶稣使命的需要。向祷告奉主圣名。